他知道你们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们喜欢他，他就自己找街边的人借一个椅子，找了个空旷地方，椅子往那儿一放，他就站在这个凳子上面，好，开始讲评书了。他不收钱，哗，段子张口，
直接现场这个 live 一段，
直接 live 一段，我靠，下面的人激动的面红耳赤。每次都把这个蛇捞起来，然后那个皮黎叔拿去包钢笔，然后他还拍照，他拍照拿给我们那些新加坡同事看，然后我们那个富四代老板的爸爸还在新加坡呀，他看了之后就很感兴趣，他说你们大陆来的人都这么生猛吗？以前你看别的基金那些年会都是去一些很 decent 的地方啊，爬山啦、海边啦、夏威夷啦，我们不是，哪里有赌场我们就去哪里开年会，做团建，你知道吧？因为他已经喝醉酒了，那个荷官赢了他100万，
100万什么？
100万港币。
哇！
传奇兄弟啊，其中一个人就知道了。他说我是你们这的 VIP， 你看见他醉成这个样子，你赢他100万，那说我跟你赌。我也不知道是那个荷官害怕了，还是确实老板那天运气好，或者赌术很好。
对，
下一场把这100万赢回来了，老板就把这个100万筹码还给这个同事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内密谈，我是象征，
我是上身的陈丹青。没有
，你怎么又陈丹青了，米迪老师？
因为前两天去乌镇啊，我们作为特邀嘉宾啊，
嚯，
文化圈知名人士
又开罗来了，
自己先吐为敬，
对
啊，然后就被主办方安排跟陈丹青老师一个酒店啊，
这是你离陈丹青最近的时候，
离陈丹青最近的时候，对吧？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个陈老师上身了，对吧？来，
我还晚上的时候你跟陈老师促膝长谈，
促膝长谈啊，执手相看泪眼，
嚯，竟无语。你
本来想的是，我都想好了，我跟好几个哥们儿说，我说第二天早上如果吃早餐的时候碰到陈老师，对吧，高低冲上去，哎，把人家打一顿，这也算是这也算是这个艺术圈吧，这个2022年、这个、
年度盛事，
年度盛事，对吧？对吧？然后打到了之后再想一个这个理由，对吧？说、
哎、
说，哎，这个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对吧？向、反权威的权威开炮，
哎
啊，对，反权威，
哎呀，反了反权威，那你就是权威啊！
啊，那我就权威了呀，对吧？真对，想清楚这个逻辑，
哎
啊，下手的时候就可以重一点。结果我从这个7:30一直等到8:45，这个肚子已经撑到不行了，他都还。没下来，
那必然还没起吧？
估计没起，估计人家在这个可能 VIP room 里面用餐，
可说呢。哎呀，所以今天依然是在魔都啊。
你暂时就别想回去了吧？对，
今天的时间是11月底了，11月28号了。然后今天本来啊，原则上这个时候我已经去了阿那亚，在阿那亚待完几天之后，应该已经回去了北京了。但是啊，现在这个情况我就回不去了啊，继续在魔都待一待。那既然待着呢，就不能白待，对吧？这个米蒂老师羊毛还是得薅啊。
有人帮你去了秦皇岛了，对吧？
对，这个部分要特别感谢一下天狗桑。和米蒂老师，
主要是感谢他，因为是他出的钱，他出的运费。
对，哎，米蒂老师，这个车店感觉如何呀？
爽翻。爽翻爽翻
啊！
因为天天老师在我那儿放了一个3米多高的一个雕塑，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雕塑不能再放我这儿了
啊，
这你已经配不上我们的逼格了。
哎呦，
然后他说那要怎么样才配得上你们的逼格呢？我说我帮你找了另外一个比我这格调稍微低一点的一个地儿，但是也都还可以。他说哪里啊？我说这个秦皇岛，
阿那亚
啊，对，
空
岛 studio， 对，
哎，空岛 studio。
然后我说，但是呢，这个要进去呢，可能得表示一下，可能得表示一下。他说怎么表示？我说这个不能说钱，要说元，4800元，
4800元
啊，马上人家也很上路，嘚，支付宝到账4800元啊。我说啊，董事，这个就解决了，对，
小天可以，
反正我们就编排他，他人现在在日本，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打不了我们，
打不到我们，对，过来呀，
神经病啊，
神经病，对，
哎，所以这个天空上的雕像现在放到空岛去了，然后这个运费非常贵，
非常非常贵
啊，但是天空上老师啊，特别义气，就把钱给出了啊，
对，我们以后每次看到在空岛的这个天空上的雕像的时候，心里都。
要默哀一下，
心里要感谢他、
哎，
感谢他全家。
对，那我
差不多了，对吧？广告费到这儿就可以了，
可以了。拉回来啊，这个在上海无聊，对吧？
嗯。
于是呢，还是要这个找一些老朋友过来
吹吹水
、嗯、啊，聊个天儿，解个闷儿。啊、
嗯，
今儿呢，我点了一个牌子，
嚯哟，
我们这儿这个艺术类的头牌啊，
好家伙
啊 ，MIDI 聊一聊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啊、
嗯，
奇人奇事儿、啊，
嗯，
这个很受欢迎。
啊、上次聊、
啊、
仿佛还是昨天，
上次聊这个事情是还是上次，啊、
对、
啊，所以是有很多人猜出来，好像
就是富四代那个老板、
啊，
很多人猜出来了嘛？
哦，是吗？
因为我讲了一个细节嘛。他卖了哪些东西嘛，对吧？他买了哪些东西，很多人网上一搜你能搜出来。
哦，
那件事情之后呢，然后第二天我就
富四代是有来找你吗？
啊，没有。然后我就去找我以前同事，我说，哎，我里面不是说，我说我十多年以前我不是帮他拿了一块苏州的地嘛？
对，
当时加班加到凌晨四点，然后拼命在想一些乱七八糟的项目，然后我就说，哎，那酒店最后落成了嘛？我说那酒店怎么样了？
嗯，
都是我那前同事就发给我那一个。抖音视频，他说就是这酒店、
嗯、
那个酒店的名字很好玩、嗯、那个 KOL 说是号称苏州最贵的酒店，
有
叫苏州阴郁水中天，当时我说我靠这啥名字啊，我说这个
听起来就不贵，
这名字不像是说哎你住哪儿对吧 W Hotel、
嗯、
对吧、
啊、是
Sheraton 什么什么之类的、嗯、好歹你顺口嘛，阴郁水中天，我说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说人家又在大气层了，阴郁两个字、
嗯、
音乐的阴上面是个立正的立、
嗯、
下面是个日子的日，对吧、
嗯，
那玉呢是上面是个日、
啊、
下面是个立，所以它其实就像水面一样、
啊、
是镜像的两个东西、
哦、
然后他就告诉玉好像是这个音乐里面高八度的意思、
哦、
啊，就是其实这两个字呢在图像上和意义上呢其实都有一点这个对称的这个意思，我想我靠，当然我当时是说这个名字很天才，心里想我靠取这名字也就只有他老人家了，对，然后当十多年以前就说这个酒店要卖五六千一晚上，现在差不多就是五六千一晚上，然后我就很好奇他那个酒店房间超级牛逼，你交这五六千进去之后，除了所谓的 program， 他的 program 就是什么水疗啦打太极啦什么之类的，更重要是每一个房间的这个床下面有一个水晶啊，这个水晶呢说是这个不仅是可以啊，反正吸收什么宇宙的能量，
哎呦，天地万物之灵气
啊，反正就这套东西，
净化磁场
啊，净化磁场。然后当时我就说，这中间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吗？还有一个床垫吗？
啊，
我说这个不会影响吗？他说这个没关系，他说一样，这个能量可以这个传导到你身上。我说这真的不辐射吗？
击穿用户心智，
其实愿意相信这套理论的人，他就不少这五六千块钱，
那可
他就到你这来享受。老板越发的走火入魔了，估计共同话题越来越少了。
是，那我们。先放到这儿啊，
嗯，
这个上一期反响不错，也有很多人呼吁说，米迪老师再聊点新的呗。
行，
就爱听这种奇人奇事啊！
嚯，好家伙，
好家伙，
可不是吗？
可说呢，
当家本领都用出来了。
是，今儿给大家聊点啥呢？
啊，那还是继续聊聊有趣的人吧，不能叫奇人，
哎、有趣的人
。今天聊三个，
有
聊三个，对对对，
嚯
啊，有趣的人 啊，聊先聊一个，我觉得可能北方人不一定知道，
嗯、
但是在云贵川这三个省，这个人的知名度，我就这么说嘛，王一博的知名度在他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
嚯、嗯，顶流中的顶流，
超级顶流
啊！
这个人可能四川人一定认识，叫李伯清
啊，李伯伯
啊，李伯伯，
李伯伯，
李伯伯啊，
我都知道。
他有一个足球俱乐部叫皇家被你妈了屎
什么俱乐部
啊，就是他自己几个人踢球的啊，对，
用四川话
叫被你妈的屎，就是活该的意思，其实啊，就是比较粗鲁的活该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应该叫大爷吧，这个大爷是我爸的一个朋友，我结婚的时候出现了大概几分钟，然后给了一个超级大红包，现场现金红包给的最大的五位数的一个红包，
哦，真的
啊，就是人家还是很 OK 的，
很给小米和老米面子的
啊，对。因为你知道，就是艺术家的亲人结婚啊，一般来说，别的艺术家都是不太愿意给钱的，都是直接送画的。啊，你知道送画这个事情很鸡贼，但是也是潜规则。为什么呢？我送你一幅画，哎，其实我没有出什么钱，
对，
就是我其实支出的成本不高，但是这幅画呢，其实我送给你，就是告诉你，哦，你没办法衡量这幅画值多少钱
啊
啊，对，然后
直接卖掉不行吗？
这么说，虽然我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就是大部分的艺术家的画呢，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卖。
可说呢，
特别是有一些艺术家送给别人的画上面，比如像有人送我的这画上面还写“祝小米
新婚
快乐”，我靠，这个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卖？
是早生贵子啊！
对，这玩意儿就没法卖了。
是，
这玩意儿就只有挂在家里。那正好，我经常也跟人说嘛，我说其实送画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送你不知道人家家里面是什么风格，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对吧？
按照米迪老师说法，这太私人了。
太私人了啊！对，我送你，比如说我送你一个潮流艺术家的，但你家可能装修的是马未都他们家那种风格的。对啊，这个一个黄花梨对吧？买500万对吧？黄花梨桌子500万，然后墙上又是什么明朝的一个什么砖对吧？然后一看这里来一个价值2500的一个潮流艺术家版画，也不说人家的画不好啊，对啊，人家也是送给你，但
是不合适
啊，就不合适啊。对，所以要买画这个事情还是得了解一下人家，然后再去送。
嗯，
然后李伯伯啊，就送了一个大红包，我印象就很深刻，而且他做。最好是他还在这个红包上还写了很长一段话
哟
啊，就是什么祝小友什么什么什么生日快乐啊，不是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啊，新婚快乐啊，希望你们什么什么类似于天长地久，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
百年好合
啊，对，就是人家这个里子面子都做到了啊，对啊，然后他不出现呢，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出现肯定有很多人围观。
哦，那么红吗？真的那么红
啊，跟你讲，红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啊，等会儿再讲啊。
嗯，
就是李伯伯呢，他这个人呢，他是其实很有意思。就最早其实我们跟他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他是1949年还是1948年的人，然后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他也不太会去讲这个啊、我们叫评书，他自己叫散打评书嘛。
散打评书
啊，这个
其实就类似于脱口秀
啊，类似于脱口秀。其实不知道他的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云贵川那边的郭德纲。
对，
只是说他的这个路数跟郭德纲是不一样的。
对
啊，但是他可能比郭德纲更亲民一点。
哦，
他是19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学这套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穷。他结婚了之后，他就一直在拉沙子。他就是个工人
哦，是啊，
有船在河里面捞河沙，然后他推那个车子把河沙运到建筑工地去，以前是做这个事儿的啊，就属于力气活。
是
后来呢，这个但是我是听人说啊，我不知道真假，就在1978、1979年的时候呢，因为确实太穷了，
哎呀，
他那个时候老婆就跟他离婚了。
你看看
啊，
穷则思变，是不是思变了？
然后啊，他觉得也对不起人家，然后他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在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哎。很喜欢这个评书这个东西，他在1979、1980年的时候，他就跑去拜一个评书大家为师，他就去学评书了。
所以你们说的评书跟北方的不是一个东西。
第一，肯定我们讲四川话，
对，四川话
啊，对，然后讲的故事和套路其实跟北方的是不一样的。
哦、
北方的，比如像郭德纲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呢，是以天津为核心的。天津的那套东西，但是我们四川那边，我们首先语言就不一样，
对，
我们的表演方法也不一样。然后他就去学评书，散打评书。最早呢是在成都的锦江什么什么的一个场子在讲的。
哦、
后来突然有一天，到大概
突然有一天，
就在90年代前后的时候，90年前后的时候，就有人把他的这个评书啊录成磁带拿出来放、
哦。
以前那些评书，即使到现在，还有人讲那种古代的故事嘛，什么《三国演义》、
三国对
啊，这个什么《水浒传》、
对
《水浒传》、
《水浒传》
啊对啊。《水浒传》啊之类这个故事对吧、
啊？
但他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说，最早他是讲夫妻关系
啊，
讲夫妻关系啊，这个那个时候就调侃嘛，四川人都是耙耳朵嘛，
对，耙耳朵
啊，耙耳朵嘛，他讲他自己是如何是耙耳朵的，他听见他隔壁如何是耙耳朵的，
嗯、
后来就逐渐哎发现这个很受欢迎，然后他这个磁带卖得很好，那个时候成都电视台也经常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大概7、8点钟也要放他的这个散打评书，很受欢迎
哦，是啊，
但是那个时候呢，只是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哦，这人哎呀挺好玩的啊，我们也买过他的磁带。
是
后来真正接触到他是他在90年代的时候，然后跟我爸就是他们那个画家圈里面的一个也是大师吧，叫刘振兴、
uh-huh.
他是专门画水墨加上油画的，他跟那个刘振兴关系特别好，他画画就向刘振兴去学习。
哦，他去学画去了。
他学画画，他90年代就开始学画画。
所以他90年代那会儿，他说评书这件事已经很红了，
已经很红了，
也挣了钱了
啊，肯定挣了钱了、
啊。
那个时候他一盘磁带据说在成都就能卖到100多万盘。
我靠！
你想想看，这个很厉害了。那个时候基本上有一段时间啊，在成都90年代的时候，你走大街小巷，隐隐约约都能听到他的这个。这个90年代成都，特别是95年以前，成都有两个声音是就是到处都能听见。一个是李伯清的这个散打、
uh-huh.
啊，你基本上你听到前面一段后面一段你就知道是什么，因为每家每户都在听，
都会背了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在94、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足球特别牛逼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成都人都
中国足球还牛逼过呢，
那个时候叫甲 A 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看足球，不像现在、
啊、
现在说起中国男足对吧，大家就觉得谁踢足球啊，
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算晚上上晚自习通通拿个收音机在那听，哇靠，那个四川全兴跟什么青岛海牛啊打比赛，哇靠，全兴队进球了，哇靠，就听见教室里面一阵骚动，
火，
然后 过了一分钟，妈青岛进球了，啊，大家就萎了。又过了一分钟，全新又进球了，哦，大家又开始骚动了。
哎，
就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就是没有网络嘛，大家还看电视听收音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听这两个东西。九十年他就开始学画画，然后就跟我爸的一个朋友也算是一个大师吧，叫刘振兴，
嗯，
去学画画之后我们就跟他认识了。就他是一个特别精力超级充沛，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就是而且因为他很接地气，我举个例子吧，有几年我们每到春节的时候，这个有人经常说美协不做事儿，其实美协做很多事儿。
美协做什么事儿？
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事情就是艺术下乡。那个时候呢，就是每到春节的时候，比如像初一、初二、初三开始，这帮艺术家在组织下就全部自驾游跑到，比如像跑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然后就你们当地的景色啊，我们在这画画，画了画就可能送掉，或者是挂在当地的美术馆里面去。然后画画的时候呢，当地人也可以来参加啊，甚至他们有些活动是，比如像今天我在这画五幅画。然后当地来参加活动，这五幅画就送给你们了。你说当地人肯定还是喜欢这种活动，对吧？也比较淳朴。
是。
然后当时去了一个古镇，这古镇当时我一下就觉得艺术家跟这个不叫网红吧，就这种红人相比，真的不是一样的。我们到了当地之后，然后这艺术家每个人就拿了一个画板，
嗯，
你要去写生嘛，无论你是画水墨还是画这个油画还是画什么，总归你要拿个画板，哎，到一个地方坐下来支起来开始装逼，对吧？后面一定就有小孩或者是成年人，这就假装很懂的样子在那儿。
这个行不准
啊，对，然后就要装逼嘛。
啊，
李伯勋不一样，我们这个从车上一下来，哇，就是哦，李伯勋来了，李伯伯来了，哦，然后
李伯勋，
然后这一条路就所有人没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就现在，比如像有个什么顶流来了，你经常说哇，这个人是谁啊？哦，这个网红啊，还不知道，但是管他妈的去，我以为李伯勋到那个地方是没有人会问这个问题，说李伯伯来了，哦哟，旁边几条街的人喝茶的人什么的全部围过来，
这么厉害，
我跟你讲超级红，然后他
super star。
真正是 superstar， 就是他在四川的普通老百姓里面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所有人都想，然后他一个人他没法画画，李伯伯这个人啊真的是很接地气，他知道你们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们喜欢他，他就自己找街边的人借一个椅子，然后让艺术家都去画画了，他拿着这个椅子找了个空旷地方，椅子往那儿一放，他就站在这个凳子上面，好，开始讲评书了，他不收钱，他直接就他知道你们喜欢他的段子，哗，段子张口
直接现场跟 live 一段，
直接 live 一段，我靠，下面的人激动的面红耳赤，因为平常看不到呀，
对，
你能想象什么哪天来个天王巨星来你们家小区里面给你唱一段，
唱一段，对
对，他拿个凳子往广场中间一放，这交警根本不会拦他，那交警也是他的粉丝，交警也跟着一块儿去了然后他往中间一站，哎，今天给大家掰一个龙门阵啊，哇，下面就哇，
开心，
疯狂鼓掌，哇，当时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哇靠，这个确实牛逼，然后
哎，关键是没有架子，
完全没有架，他以前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一天去上厕所，男生上厕所不是分小便和大便嘛，他上小便还在尿尿尿，然后旁边一个人也在尿，突然看他转过来，哎，李贝贝啊，然后就把他的裤子全尿湿了。后来我问他，我说这个是不是真事？他说是真事，
是真事
啊。对啊，你就想一想，就是当看到他的时候，四川人民是就是那种超级激动的那种心情，你知道吧？可能有点类似于现在有些人看到沈腾，但是沈腾他毕竟还是个明星，
对对对。
但是看到李伯伯呢，就觉得他就是你一个很喜欢的隔壁的大叔大爷啊，就是超级喜欢他，
就特别亲切嘛。
对，特别特别亲切。然后当天完事儿之后，晚上我们去吃完饭，晚上大家一起娱乐嘛，就是唱歌，他们也不去什么 KTV， 就在农家乐里面一起唱歌啊跳舞啊，他自己还起来跳舞，
他还跳舞
就他是一个，当然第一人很善良，第二个他是属于真的天生的讲这种你叫散打评书或者脱口秀的人，他是需要人全天24小时都有人关注他喜欢他
啊，就是所谓的人来疯型了。
对，然后他自己会编舞，如果你们越开心他也就越开心
啊，越嗨
越嗨，然后刚才只是讲他受欢迎的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第二天早上我真的震惊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那个艺术家下乡嘛，第二天早上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那个车开到一个四川的二三线城市的一个路口，在等红灯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大概是农村的老大妈正在吃汤圆，
吃汤圆，
大概20秒。你是李伯勋吗？然后就问他你是李伯勋吗？他说是啊。老太太就激动的满脸通红，我都怀疑满高血压了。
我靠！
然后冲过去就要把自己碗里面的汤圆给他吃，你知道吧？
哦，真的？
对，就说哎，我这个汤圆就是我也没什么好给你的，
我把这个给你，
我把这个给你。
哇，好感动啊，妈呀！
然后李伯勋也没有任何的价值，直接端起来就把这个汤圆就吃了。他说还可以哦，就是意思这个汤圆还很好吃。当时我就觉得哎，我靠，这个。
这是个妙人
啊！就真的就是你对他的好感，
嗯，
就凭空增添很多，你知道吧？
是，
就他真的就不是像说那些什么明星出去的时候，我靠，旁边还有保镖啊什么之类，他没有这回事，他就是你隔壁的大叔，但是这个大叔呢很好玩，
哎，
然后 everybody 都喜欢他，
哎，
把汤圆吃完，然后把碗还给人家，然后问那个老太太说，哎，你在这干嘛？当时还把那个红的已经变成绿的了，还在这聊天，但是交警没有一点意思要去打扰他们，你知道吧？
是，
交警就在旁边看着，交警还拿手机拍照，对吧？然后我还有事，改天再见，拜拜啊！然后就走，然后老太太在路边就看他满脸幸福，你知道吧？
哎呦，
哦，然后我觉得这个
什么叫他妈人民的艺术家
啊？这个真的是人民的艺术家，
哎，
就是你在成都，就是你看到他，你会情不自禁的拿手机拍照，然后发朋友圈，就整个一天就特别开心，
圆满
圆满，就是因为这种明星吧，就是真的是没有人黑他的明星，
哎，
没有人黑他的明星，
火，
他现在听我爸他们说他也没啥爱好，因为年纪大了嘛，他也退休了，他就在家里面，然后平常写写字画画画，到画家村来玩一玩，因为他跟那个刘振兴老师特别熟嘛，他们俩还开玩笑，然后他现在自己在拍抖音，
哦，是吧，
他你看他拍抖音，然后他说，哎，我春节送你一个月饼，但是这个月饼呢因为封了所以我买不到，我先送你一个月饼啊，就是虚拟的先欠着，然后刘振兴回了他说我比你这个更大啊，就比了个样子，然后把这个发抖音，我靠，我说有些笑话和表达手法肯定已经跟现在年轻人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了
啊，是
啊，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代人看见你知道他有点 out of date， 但是还是很好笑，
嗯，
还是情不自禁说挺喜欢他的，然后这个就是我，当然我跟他不是特别的熟，
嗯，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属于下一辈的，
对对，
他儿子都是70后了，
哦，
他儿子是70后，都比我大很多，
对，
所以
就他儿子是我们的算是哥哥辈，
哥哥辈了，
对
对，哥哥辈，人家70后，
嗯，
70还是六几年的，反正是68、69或者70年的，然后都比我们大不少，但是每次看到他，每次比如像一起吃饭或者怎么样看到他，都情不自禁觉得，哎，有他就觉得整个饭桌上就特别的开心，
开心
啊，开心。当然你也不可能说跟人家怎么怎么样，因为毕竟是长辈嘛。
对，
而且成都人都觉得他是一个从草根起家的，他最早是拉沙子，
嗯，
然后到了80年前后的时候，然后才学评书，然后开始评书也没有人买他的票，
嗯，
再到后面到90年前后，他把自己的生活融入进去，讲了很多成都市井那个之后，然后他才逐渐火起来。他中间也有迷茫，你知道吧？
啊，他还迷茫呢。
他曾经有一个执念，他说我现在这么火了，90年的时候，他说我这么火了，我想要一个中级职称。
嗯，
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国有企业就不像现在，现在
还是想要个职称，
啊，对，他要个职称。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妈的，
嗯，
为什么？说句实话，现在如果你是个领导，李伯清要个职称吗？那就要呗，
要个职称，这不是很合理吗？
这不很合理吗？不要说别的，
嗯，
那个上次我看到什么 AKB 什么四十八还是什么的一个姑娘，也不算最红的。哎，已经到上海的什么临港，算是什么特别牛逼的人才引进了。
我操！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脑子还是比较有这个执念。当时成都就是不给他，
嗯，
然后他当时还说，那我就跑到重庆去发展，这个还闹得挺大的。然后离开了成都高速收费站，倒了一杯酒，鞠了个躬，
是不是？
啊，以后我就再也不来了。
火，
啊！你不给我支持，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又过了几年，然后后来又回来了，说，哎，还是放不下故土。对，但是大家都愿意去容忍他，
是。
就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现在的话肯定就变成什么黑料啊或者什么，
对对对，
但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从草根起来，然后他讲的东西都是大家日常喜欢，而且你看他又这么亲民，
嗯，
你有什么理由去黑他呢？而且喜欢他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可说呢，
嗯，啊，所以这个也是我就是每次看到他我就情不自禁觉得很开心，
哎，
很开心的一个大叔。
所以他现在还在表演吗？
已经不太出来，因为每次表演的话其实还是蛮消耗体的，巴拉巴拉巴拉，你要讲很久，还要编排段子，
对，
他也有收弟子，但是弟子就不如他，当然肯定也有时势造英雄，现在有网络，你每天看到的段子太多太多了，
嗯，对，
他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你每天就看电视听收音机，然后你能够听到的讲这个的就他，
对，
他讲的那些段子你就觉得哇，这是太他妈好笑了，太牛逼了，对
，OK
啊，所以这个算是我觉得就是我在人生中遇到的妙人之一吧。
哎，
李贝贝，
李贝贝，
李贝贝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故事，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大家自己去搜吧，
嗯，
网上有非常多他的段子。这个是一个在四川来讲算是一个传奇人物。
嗯，好，
嗯，
那这个
李贝贝就放过了，
后来就先暂时放过他。啊，年纪也大了，
对对对，李贝贝还是比较厉害。对，
好
啊，第二个是正儿八经我的一个前同事，
哎呦，
我们叫他黎叔，
黎叔
啊，黎叔啊，可能上海很多圈子里面的人都认识他，
姓黎
啊，但是不是黎瑞刚啊，但是不是黎瑞刚啊，黎瑞刚可还行。这里讲黎瑞刚，明天这个节目就就拜拜了，我天，不能讲这个事情。
哎，
我讲这个黎叔呢，是一个云南人，对我整个人的人生影响还是蛮大的，在我人生几个重要关节还是有所影响的啊，对。我是讲我以前在一个外资的投资银行工作嘛，
对，
然后工作了大概半年，突然有一天啊，我那个老板，外国老板说，今天我们来一个新同事，啊，这个同事呢是在美国的 University of Emory 回来的，然后我记得国内好像也有一个什么商业大佬也是 Emory 毕业的，
嗯，
反正也是个挺牛的一个大学吧，
对，
然后这老哥，然后就来了，来了第一句话，他看着他，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四川人啊？好，我心想，我长得这么像四川人。然后他也没有说为什么啊，这个是个神人。然后之后
他作为一个云南人是会说四川话的。
云南、贵州、广西北面，还有部分的陕西人、湖北人，其实我们说的话，当然还包括重庆人，我们说的话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调调
啊
啊，对，所以他们说话我们也听得懂，但是四川有些犄角旮旯的这些话我们也听不懂
啊
啊，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上来就先看穿了你
啊，当然后面我才知道他是我们那个公司的 HR 把我卖了，啊，你一定是四川人娃啊，然后就跟我说四川话，然后这个老哥待了半年。就辞职了，但是这个老哥当时在我们那个投资银行真的是就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第一，他本科是复旦的
啊，
就是学校也挺好，然后出国也挺好，以前也在什么，我跟他时空错乱的在同一家公司待过，因为他以前在安达信
啊
Anderson 啊
Anderson，
然后呢 Anderson 的 Consulting 啊，叫安达信咨询啊，这个安达信，对，就是你们猜到的那个财务诈骗然后垮了的，当时是五大，后来他垮了就变成四大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的安达信的咨询呢就变成叫 Beer Point
啊，
碧博，然后他的审计和其他的业务呢就并到现在的普华永道
啊，
其实我们在某个时空是当过同事
，OK
啊，对，然后这个老哥呢，后来他就去美国读 MBA， 然后再回来了。然后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奇人呢？就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就有一年，因为他刚来的时候，老板也不知道找他干嘛，觉得他是个能人，但是所有的项目呢，上面都有人，你不能把人踢到，把他放上去，就看他闲在那里，又觉得很不爽，
就招来没什么事给他干。
哎，对，然后老板就想了个事儿，就说，哎，我们最近要发掘客户。哎，正好广州在开广交会，
嗯，
你去那边逛逛呗。
哎，生铺啊，
啊，生铺啊，
嗯，
好，我当时心想，这个去了咋弄呢？
这能有什么成功几率吗？
然后到了门口，他才发现一件事情：平常我们去什么博览会啊什么，你去门口买票就行了。他发现广交会是不是买票的？那几天去的时候是邀请制的，
哦，
就是你要有邀请函你才能进去的。
是。
那他妈都到门口了，你回来跟老板说这是邀请函的，那你这个往来机票这个事情咋办啊？
对，
还有酒店，哎，换成是你，你怎么办？
买黄牛吧！
啊，我当时想的跟你一样，
啊，
旁边这个没有黄牛的。
哎呀，
没有黄牛的，
现在没有黄牛
啊！因为进去的都是应该进去的
啊，
啊，这个没有票的人，那其实你也不该进去，就类似于这样。
啊，
然后他想了一个办法，后来他跟我讲他怎么混进去的。他在门口想了半天，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堆老外要进这个广交会，他想我他妈怎么混进去呢？他就跑到前面去，在保安看得到的地方，他就故意感觉排队跟那个里面的一个女的就靠得很近。
嗯，
哎，他就跟那个女的说英语哈，他说，Nice shoes， 因为他们在国外学过嘛，就夸赞一个女性可以先夸赞她的衣着或者是她的鞋子。
哎，
那个女的就很开心啊，
那个女的是个老外是吧？
啊，是个老外，对。那个女的就哎很开心哎 ，Thank you 什么之类的，他就跟那个女的就开始攀谈了。
哎呦
啊，这个
Where are you from
啊？对 ，Where are you from 啊？我也在刚从美国回来 啊，我在什么 Emory 读的书，不啦不啦不啦之类的。然后就跟这个女的假模假样聊了一会儿，聊了一会儿之后，然后快进去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女，他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嗯，
然后当然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女的叫啥，她当时给我吹的，比如像那个女的说我叫 Lucy， 对吧
？Lucy 还行
啊，假如像叫 Lucy 吧。然后这个女的走了几步，她从中间拿出来一张纸，她拿出来一张卡片，印的纸。他说：“哎，是哪个 Lucy 啊？你帮我写一下。”
嗯，
啊，这个女的给他写，反正就是创造一个印象，就让保安觉得他们俩是一波的。
啊，
果然，等会儿到进去的时候，他就跟保安说：“哦，我们是一起的。”
嗯，
他用中文跟保安说的，那个女的也不知道
啊，嚯！
然后他就混进去了。
哦，真的
啊？对。然后他给我讲了这个事情，我后来看那个剧叫《越狱》，我在想这个编剧没有找你，简直是可惜了。
可惜了。
啊，对，然后他就混进去了。还混进去了，然后就在里面拼命的发名片啊，就去认识。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进的那个口，因为他分很多行业嘛，
啊，
进的那个口恰好是做水泵的。
水泵
啊，做水泵的。然后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公司一块很大的业务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有很大一块业务是帮外国公司做中国的行业研究，以及帮他收购，比如像我举个例子，做水泵的有个公司国外的，他想进入中国市场，他怎么进入？你要帮他去做市场研究，有哪些 player， 对吧？我们最后会建议他说，你要收购这个公司，我们帮你去做收购。然后他正好就认识这些做水泵的公司，回去的第二天，有一家外国做水泵的公司就来找我们来做这类的业务了。
哦，
他上去巴拉巴拉巴拉一通乱吹。哇，人家说卧槽，你们这么懂，随便他妈我们这个小行业你们居然也这么懂，
牛逼啊
牛逼啊。哇，立马就把项目交给他了。然后
是等等等等，他就进去逛一逛
啊，进去逛，因为进去之后每一家嘛，他就说你好啊，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啊，我们是专门做咨询的，专门帮我们有一大堆海外客户想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找合作伙伴。那个时候我们培训的话术都是这样的，要不然人家中国公司谁理你啊，对吧？你是一咨询公司，我们不是卖咨询业务给你的
啊，
是我们有一客户要在中国找合作伙伴。
是
那个时候中国的公司都认为国外的公司可能找他们至少做个 OEM 吧，
对对，
或者投个资啥，这哎百利无一害，为什么不认识呢？对吧？然后就跟人家聊嘛，啊，你们这公司怎么样啊？大概多大规模了？啊，然后很快你在一两天以内，因为你跟这个行业内真正行业内的人聊天，一两天以内你就对这个行业可以大概吹牛吹个五到十分钟了。
哦，
这个行业大概有多大啊？你们这行业谁是最大的呀？
是
他牛逼在哪里？然后这个第二牛逼在哪里？第三牛逼在哪里？大概利润率多少？哎，大概都可以猜出来了。然后跟这个老外一忽悠，哦，老外简直，
老外惊了，
你们这个数据哪里来的呀？
对，你们太专业了，
太专业了，操！然后哎。就把这个客户就拿下了，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大老板也是他妈一浑人，就说你这么牛逼，那也不用给你配助理，你就自己搞这个项目吧。然后这个黎叔当时还没这么老，当时三十来岁的时候，黎叔也牛逼，背一包就靠刚才那个话术说，哎，我们之前在那个广交会见过的，就是我们这个客户呢，确实对你们有兴趣，哎，我想到厂里面来看一看。哇，全国各地到处跑这些厂，后来他跟我说，他之后有些厂他都不去了，他在厂门口一站，你们有多大规模，有多少人，一年能做多少流水，我一清二楚。
我操！
对啊，因为很简单，你这个厂房有多大规模，跟顶尖的相比较，因为当时大家不可能说你做一个大厂房里面是空的呀，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要去忽悠人上市的这个概念。
是是。
哎，然后他就可以根据你实际的这些，比如像有多少台机器，多大的厂房，大概可以估算出你需要多少人，需要多少流水，哗，写一报告卖给老外。
我操，
牛逼！就这个黎叔真的是我贵人。后来从这个叫必得投资这个公司出来之后，然后我当时不是去了那个私募基金嘛，然后他就去了后来这个英域水中天的这个富四代这个公司
啊，
后来是他又把我从那个私募基金挖过去的。
OK，
然后他在这个英域水中天这个公司，就船王这个公司，哇，简直是如鱼得水，哗哗哗哗，就凭他的那个咨询公司和投资公司的这个经验，哇靠，把上上下下忽悠的一塌糊涂。比如像你对码头不熟悉，对吧？哗，我来他妈两天时间，我比你还能吹 PPT 做的老板都
一愣一愣
一愣，我操，
这人怎么这么懂我们这个行业？
对啊。然后后来说老板觉得他太懂了，你知道吧？他太懂的好处就是很容易把很多工作的重担丢给你。
哎
啊，然后后来说老板有一天就说，哎呀，就是你们他妈把能做的事儿都做完了。
啊哈，其
实当时我们还帮他在全国拿地嘛，他说我想拿的地你们基本上都拿到了，他妈的你们该干点啥呢？算了，你们去给我搞一个全球投资策略啊，就把他和我两个人就派到新加坡去了。
啊，
然后真的，黎叔这个人特别特别牛逼，就是他知道老板要什么，就他去第一天，其实脑海里面 PPT 长啥样，他已经清清楚楚了。然后他第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就借此机会在新加坡休息半年吧。然后因为没有人管我们，对吧？然后因为我们是大老板派过来的，下面人巴不得我们不要找他们。然后每天早上妈十一点去，下午三点就闪了。然后在那儿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按照我老婆说，她说你去那边好像健身还健得挺多。我说那可不是嘛，我他妈下午三点钟就闪了，
没啥事儿，就是
没啥事儿，
吃喝玩乐健身
啊，吃喝玩乐健身的。我说我操，我人家妈新加坡人最搞笑的是，到了晚上七点以后，我靠，路上乌泱泱全是一波人在跑步，你知道吧？
啊，是不是
啊？对，然后我们去了之后，然后老哥就说，哎，我们做点啥的？我们
到哪里？所以你们的半年真的就其实。
就在那边很开心啊，就在那边很开心啊。然后我以前跟你讲过嘛，我说算是锦衣卫嘛，对吧？然后那些人呢也不想惹我们，
嗯，
心里想我们他妈在新加坡摸鱼，你们千万不要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本来我们已经很摸鱼了，然后每到星期四下午是他们所有40岁以下的人 就他们其实每天没多少时间上班，你知道吧？
哦、是
他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公司我不知道别的公司啊，他说是所有新加坡的男性要服兵役的，你服完兵役之后，在40岁以前，你每年要参加一次体能测试的。
哦，
如果体能测试不通过，国家就强制要求你每周要有半天到国家指定的这个运动场里面去锻炼体能。这半天下午，其实公司有好多人都是不在的。
哦，
就是比如像你象征你跑3000米，
嗯，
啊，你他妈半个小时还没跑完，
哎，
不行。这半年你必须来参加体能测试，直到你通过为止。现在心想，哎，只要可以不上班，
怎么都行，
怎么都行是吧？那可不嘛，是吧？啊，星期四下午他妈没人，星期五下午嘛，他们公司又有这种 tradition 啊，比如像星期五下午啊，我们是团建时间，他们团建也不用这个私人时间，我们团建时间啊叫都市定向啊，我们在这个城市嘛，这个地方买一个什么，那个地方买一个什么，你们像打卡一样要解题，来这几个点啊，反正就在外面玩
啊。
我心想，我靠，我们已经很摸鱼了，你他妈比我们还摸鱼。啊，然后这个黎叔也很妙，你知道吧？我们俩在那儿，除了在公司嘛摸鱼之外，妈还摸鱼干嘛？他很会讨老板欢心，就这个人超级聪明。
嗯，
我们俩有一天下班回家，两个屌丝下班回家，看见有一个印度人，但比我们更屌丝的一个印度人，然后在河里面，然后我们一看，哇，印度人在河里面撒了一个网，捞起来很大的那种鱼，你知道吧？
哦，
就新加坡没什么人钓鱼啊什么的，他在河里面捞起来很多鱼。哎，我说，哎操，我说我们也去搞嘛。然后我们就在渔具店买了那种像金字塔一样那种鱼笼。你在里面丢了鱼食，然后鱼钻进去很容易，钻
出来
就很难。
对，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
丢。你们真的是够闲的呀！
啊，对啊，然后我们俩就把这个鱼笼里面丢点什么面包啊什么之类，就丢到河里面去。然后第二天早上跑步了再把它捞起来，
啊，
然后一看里面有一些很小的鱼，啊，还有蛇，
还有蛇
啊！我们捞两次都有蛇，然后每次都把这个蛇捞起来，然后把它弄死，弄死了之后那个皮，黎叔拿去包钢笔，然后他还拍照，他还拍照拿给我们那些新加坡同事看，然后。我们那个富四代老板的爸爸还在新加坡呀，他看了之后就很感兴趣，他说你们大陆来的人都这么生猛吗？
抓条蛇包皮，
对 啊， 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在他们那边就是这个事情感觉很匪夷所思的，
对对对，
就像上海哪个公司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同事跑到上海苏州河，妈抓了两条蛇还把这个蛇拿来煮粥吃了，你作为一个老板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然后黎叔就带我天天妈的除了摸鱼就干这事，然后要不然就是平常就约附近的印度人一起踢球。
可为什么跟印度人踢呢？
因为中国人不够多嘛，
啊，
中国人不够多嘛，然后就感觉这个人很聪明。但是我老婆也是他，我老婆是他师妹啊，是这个人介，但他是不婚主义。
对，所以你老婆是他介绍给你的
啊？是他介绍给我的。
哇，哦，那真的是你的贵人呐，
啊！
那把你这个屌丝还有人要不啦，
啊？对啊，哎，介绍给我，对吧，啊？然后介绍给我之后，然后跟我老婆谈过话的，啊，意思就谈话内容大概，后来我老婆跟我讲说，大概意思就是说，第一，这是我哥们儿
啊，
啊，如果你只是玩玩
啊，
你就不要瞎搞，
哎。
啊，对，这个人很靠谱，但是你不能够乱瞎搞，
对，不能始乱终弃
啊，
啊，
对，然后打过招呼的，然后我想，哦，我想这哥们儿贵人，
是不是
啊？对，牛逼牛逼牛逼，
哎，还要罩着你
啊？对，还罩着我。然后后来的时候嘛，从那家公司又出来了，后来就去复星嘛。其实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就是你跟他吩咐什么事情，一般老板脑子里觉得你大概要5天工作的事情，大部分人大概要花10天左右，
嗯，啊。
但是他不一样，老板一边跟他讲他脑海里面 PPT 长啥样，他一般就已经想清楚了。
火。
对，然后这个人最妙是什么，以前我们在新加坡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专门招了一个人，以前我都不知道有这种职业的，叫做 PPT 的人。
啊，
就以前比如像我要汇报给老板，我自己做 PPT，
那不然呢？
他招了这个人之后，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所有人的工作效率，以至于我们团队少招了很多人。他怎么，这个做 PPT 的人是从麦肯锡挖过来的。
啊，
他说你要做什么东西，比如像我说我要做一个中国的人口分布
啊，
啊，你只要在一张白纸上写好你要什么东西，他帮你把数据和 PPT 全部弄好，你在纸上写好手写画好了之后你交给他，他会跟你说我做一张 PPT 大概时间是在15到20分钟，我一个小时呢大概可以做3到4页，你就按这个时间来分配我的工作量就可以了。哇 ，PPT 做的真他妈好！你知道，像我这种在四大也待过，妈在那个投资公司也待过的，我们以前嘛做 PPT 就是看家本领。哇，人家是真的做的又好看又什么？比如像做一个表格，这个地方双杠线、单杠线，字体为什么是这个，什么颜色都有讲究的。
但他那些数据怎么来呢？
他知道去哪里查呀，
哦，
他以前觉得可能在麦肯锡接受过培训，但是人家就知道在哪里查。哇靠，
这是一个 pro 版的 PPT 达人的意思。
网上的那些 PP 达人算个屁，
算个屌，
你知道这个数据哪里查吗？
啊，对，
人家把数据都给你查得清清楚楚，啪啪啪啪啪，给你做的整整齐齐，风格统一，
哎呦，漂漂亮亮的。
你想麦肯锡的 PPT 做的还可以吧？
那可说呢。
那所以从那边待了一年多出来之后，我就不会做 PPT 了，因为我觉得有他我还做毛线 PPT 啊。对，然后这黎叔这个人啊，我跟你讲，他的妙处在，但是他第一人很善良，我的这个团队的哥们儿我都要罩着，
嗯，
兄弟姐妹我都要罩着。但是呢，经济学上不是有嘛，叫做相对的优势嘛，比较优势嘛，
嗯，
每个人把自己比较优势拿出来，你们轻轻松松活，我也好摸鱼，
嗯，
迅速完成老板任务，拿到工资，不是很开心吗？
哎，可说呢。
所以跟着他的人呢，相对来说都比较开心，
哎，
几乎不加班啊，然后还介绍一老婆给我，
嗯，
所以这个，
哎，我操，
所以这哥们儿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这个贵人，
贵人
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嗯。
后来到复兴之后，然后经常跟他聊，我说你到底每天在干啥？他说我在搞投资呀。
嗯。
后来有一天我在小红书上搜到他，他小红书粉丝已经有70多万了。
什么鬼？
我说你们他妈公司里面很忙的嘛？我说他妈这个
你还能运营小红书？
我说小红书妈的也搞70-80万粉丝，
嗯，
这是怎么搞的？
嗯，
他呵呵一笑啊，能者多劳。
哎呦，
我靠，妈还是挺厉害的一个人，挺厉害的人，属于老板和同事都很喜欢，就是有什么事情呢，他轻松帮你解决，
哎，
啊，不会让你擦屁股，不会给你拖后腿，
嗯，
这种是属于大家都爱的人。
是，所以他本身的业务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超强的，
嗯，
对啊，就像我刚才说，如果不给你票，
嗯，
又没有黄牛，
对
的一个专业的会，你怎么混进去？我们就只能想想啊，有黄牛，但是没有黄牛咋办呢？
嗯，对。
那可不就傻逼了。
你要是现在问一些那种可能更大没有工作经验的，
嗯，
那可能会觉得那我就回去了
啊，那我就回去跟老板汇报一下，
我
进不去，
我进不去
啊，
嗯，对吧？
他这个办法还可以的，
牛逼牛逼
牛逼，对，
嗯，
对，因为他之前在那个投资机构嘛，就那个必得投资嘛，
嗯，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看公司也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去3、4、5、6、7、8线城市看公司。他后来看到最后，他都不想去了。妈自己编一编算球，
反正大差不差，
反正大差不差。哎，去之前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样子，
嗯，
也是一个牛人。他就是属于那种做作业的时候啊，我把这类型题目会做就 OK 了，
嗯，
重复的我就不做了。他就是属于这种人，
嗯，
他当年好像也是云南高考的状元还是什么？
哎呀，
也是一个牛人，
反正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
对对对
啊，聪明人，学习到很多东西啊。
是，
谢谢黎叔啊，谢谢黎叔，
给你一个老婆
啊，给我一个老婆啊，感谢感谢感谢，
哎呀。
改天这个小红书再帮我引流一下，那就更好了。
是，
可能就不理我了。然后讲讲第三个吧。
好嘞，
又到了聊我前老板的时候了。
有
要另外一个前老板，
另外一个前老板，把前老板拎出来给大家抖擞抖擞
啊！对对对，之前跟大家聊的那个老板呢，是新加坡的富四代
船王，
船王。
对，哎，
这个很多人已经搜到了，我就不说了。
哎，
另外一个也是今天聊的，
所以那个船王还健在吗？
在啊，在啊，在啊，每天健身还睡在什么有宇宙能量的这个床上，那可不健康的很吧？因为以前我办公桌就在他的办公室门口
啊，
啊，他在里面跟人聊的时候，经常聊到兴起的天人合一，天下一家什么之类。然后他的那个办公室的挂了一幅字嘛，上面就写的是“和而不同”。那天不是有人评价吗？比较low的才会写什么龙马精神啊，宁静致远啊，
哎呀，
啊，这种一般都不太行。我们这个大气层的富四代老板就写个和而不同，
哎呀，
哎呀，一时间觉得好像有点逼格，但是又说不出来，好像感觉他已经统一了全世界的。
有点逼格，但是不多
啊，有点逼格。接下来讲了，因为我刚刚跟象征聊，我说我发现我跟新加坡渊源还是挺深的。我不是之前在一个私募基金工作嘛，
嗯，
私募基金的两个老板在新加坡叫 David and Han， 是一对 cousin 啊，就是这个表兄弟，
表兄弟
啊，这对表兄弟在新加坡的资本圈真的是
如雷贯
耳啊，叫做传奇人物。
火
啊！首先讲讲啊，我最早入职这个公司是怎么入职的？
嗯，
我最早入职的公司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的。
哦
啊，然后
是黎叔，
不是黎叔，是另外一个朋友叫戴威的一个朋友推荐的。然后他说，
嗯，
你来这家私募基金。当时我脑海里面私募基金嘛，应该比如像有个这个大长腿的前台，对吧？啊，穿黑丝大长腿的前台，对吧？办公室应该装修的超豪华，对吧？
哎，
然后大家疯狂的在这个电脑桌前狂打字，
嗯，
对吧？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
是
啊，但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啊。那个时候呢，是这个我那个前老板 David Han 他们这对兄弟啊，当时他们成立一家公司，一家私募基金，融了不少钱，他自己之前赚了不少钱，然后做了一个基金，在中国投资，在中国就只有一个代表处，就是推荐我来的这个朋友戴威和我们两个人，就只有两个人。
OK
啊，对，然后但是我是去面二老板，二老板在一个酒店里面跟我聊聊聊聊聊，我也不知道他在聊啥，他也听不懂我在聊啥。然后就
二老板是那个汉吗？
不是，二老板是第二层级的老板，就他们下面的一个他们的小弟啊，是我直属老板、
okay.
啊。然后聊了一会儿啊，他心想反正也招不到别人的，就他吧，啊，就把我忽悠进去了。
怎么感觉是一种凑凑合合将就人
啊？对，其实就是这样啊，因为。当时为什么我去这边？因为当时大概在07，我看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private equity 大家都觉得哇靠，这个妈很 fashion 啊，
对，
很牛逼啊，
对，
没几个人能进啊，啊，
是。
然后
私募听起来好像很潮流，
很潮流。然后再跟你说、啊，这个背后是新加坡某某财团的家族，巴拉巴拉巴拉讲一通，这个就觉得哇靠，就是感觉很牛逼的样子、啊，就把我们拉进去了。以前这个股票交易啊，跟中国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比如像你今天要卖一个谁谁的股票，啪，计算机就帮你配对了。比如像你1.5块卖，哎，有人1.5块买，啪，就把你们俩就配对了，
对，
就成交了。
是
那个时候呢，在新加坡还有一部分是靠人工来撮合的，
是打电话吗？
就是它里面有个系统会打电话。比如像你看一些美剧啊、有人打电话，打个电话说、帮我什么5000股，
哎，
这个什么什么实业，
对，
放掉。
对
啊，对，其实说句实话，有什么好打电话？你妈在这个什么银河证券啊什么之类里面输入一下，国泰君安 APP 里面输入一下，不就已经卖掉了吗？
是，
那个时候都是靠打电话，或者是其他这种方式来弄的，然后有人专门来做撮合的。那个是新加坡资本市场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俩就在做这个生意
啊，
然后做的特别好。后来
所以这帮人是叫 broker 吗？
啊，叫 broker，
就叫 broker
啊。其实 broker 呢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但是因为新加坡资本市场那个时候刚刚起来、他们俩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所以赚了不少的钱。
是，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赚了不少钱也只是针对普通人来说，大概赚了几百万几千万新币。但是真正让他们发财的就是后来成立了我们的那个私募基金公司。
哦，
啊，然后就真的赚了大钱了。那个时候新加坡的资本市场有一点简直可以说是超级无敌或者超级无赖的一个条款。就比如像、你今天大内密谈，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上市。
对，
我今天跟你说象征我们可以投你1000万美金，帮你在新加坡上市，上市了之后我把股票卖掉，你也不用拿钱给我啊。然后你如果公司在新加坡上市，第一可以融资，对吧，以后股票能卖掉你能退出，最重要是你可以移民新加坡呀。
哦，
哎，你想想看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
是啊，
对吧，以后你就是外资企业了，
可说呢，
对吧，然后哎，很多企业就啃了。然后最最无奈的一点你知道吗，是这些人都不知道的，是在新加坡上市的时候，比如像我可以跟你说约定一个，就是我入股的价格，比如像我今天是5块钱一股入股的，我们规定，然后我之后卖掉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跟你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借钱给你、还不是投资啊，我先借钱给你，这个借你的钱什么时候转成股份，是上市的时候转成的股份、上市的时候的价格，成交价格的一半是这个债转股的价格，所以就是我是稳赚不亏的。
啥意思？我没听懂都
啊。对，就是比如像、
这整个人已经懵了，对
啊。就比如像我今天借你5块钱
啊，
然后说，哎，如果哪天你不上市，这个5块钱你按照比如像每年10%或者多少的利息还我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最普通的。
对。
第二呢，如果你上市成功了，那上市成功之后，我这个借你的5块钱能够转成多少的股份呢？哎，我说我们现在不用定，现在很多人是会定说哦，5块钱转成比如像1股或者2股，对吧？
对，
我说不用定，如果你上市的时候卖出去，我股票卖出去多少的价格除以2就是我转股的价格，所以我是一定会赚的、
是
一定会赚，至少我会赚2倍。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的公司
股票卖出去的价格除以2
啊，对，就是我的成本最多是这么多就、对，然后当时呢这个，
但他也有赔的可能吗？
没有赔的可能。
那如果你卖出去就卖3块钱怎么办呢？
就比如像你这公司本来值1亿，你这个卖出去的价格是多少？是根据你的股数来定的呀。
对，
就比如像说你想让它变成，你公司市值1亿，我想让它10块钱一股，我就发1000股。
对 对，
我想让它100块钱一股，我就发10000股就好了。对，就是这样。哎，不对，100块钱一股应该是100万股。对对对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有很多中国的公司呢。想到海外去上市，因为在海外上市呢有很多中国的优惠，也不懂政策，然后就忽悠了很多中国的公司到海外去上市。
OK，
就真的赚得盆满钵满。其中一家，比如像我举个例子，经常我跟人吹牛，这个在中国做猪肉第一名和第二名，一个是叫双汇，一个叫雨润，我们投的就是第3名。
都差，你这说半天，我操！
不重要啊，我跟你讲，你们可以去猜这个第三名，但第三名现在也是100亿以上的规模，
哇，是不是？
对啊，也是100亿的规模。你说老板是不是赚翻了？
没有你这么聊天的，这故事讲的，哎呀、嗯，这就好像我之前说过那个傻逼，我一个朋友
啊、
嗯，说那个我们在那个什么地儿吃饭啊、嗯，你过来找我们，我说好嘞，在哪儿、嗯？他说你知道朝阳公园西路吧？我说我知道，朝阳公园西路上面有一家日昌，你知道吧？我说我知道，哎，我们不在那儿，然后日昌旁边有一个越南小馆子，你知道吧？
我们也不在那儿，
我们也不在那儿，我们在越南小馆子旁边那一家。
哦，挺好，挺好，挺好。哎，这不
你们这种屌人、
对，这种不是也是挺好的指路方式吗？对吧？然后这个老板真的就在那儿赚翻了、嗯。然后当时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到那边去上市，
嗯，
一上市啊，一般是占20%到25%的股份。一上市啊、你就可以大概赚个几千万新币。
火
哇，那个时候有两个套路是骗中国企业到海外去做上市。
嗯，
第一个套路是骗他大家去美国做上市。
啊、
就是先借钱给你上市之后然后转股，按照这个市值的一半转股，我这个股票甚至可以先卖掉然后再转股。
啊
啊，对啊，再按转股的钱给你钱嘛，
是
可以这样的。然后一个是到美国去上市，所谓的叫借壳上市嘛。
啊
啊，现在
这最到底什么叫借壳上市、
啊、借壳上市其实最简单，以前上市是比如像你公司做到一定的规模，
嗯，
然后呢我们去一步一步的提交材料啊，审计啦，法律啦，公关啦什么之类的啊，我们去灯敲钟我们上市了。还有一种方法是有一些已经上市的公司呢，它做得很烂，
嗯，
它确实业务不行了，它就只剩这个上市公司的资格了。诶，我说那你把你上市公司这个资格卖给我
啊、
然后你把这个资格卖给我，
所以上市公司还有个资格
啊，其实就是比如像上市公司这个实体，
嗯
啊，比如像这个实体叫大内密谈，
嗯，
上市有限责任公司、本来它是上市的，股票也在交流。诶，我冲过来，我把这个大内密谈这个公司上面的控股公司把它买掉，
嗯，
然后用这个控股公司控制的这个上市公司，用上市公司去把我现在控制的所有的资产全部装进去
啊，
所以说我也是上市公司的股东，资产也是我的资产，那可不，这个公司就是我的了吗？
对，
我就上市成功了
啊。
然后
这叫借壳上市，
这叫借壳上市，
所以它不需要再经过前面那一波什么
啊，就没有那么麻烦，
审计啊什么这些都不用了
啊，审计也要审计，但是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啊，
就甚至在美国有一些不太。那个，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它分很多，比如像最差的叫 pink sheet， 叫粉单、嗯、啊，这个就是反正
粉单
啊，就甚至是它有上市公司的市值就$100万的
啊
啊，对，它就这么多，但它交易量很少、
啊。
然后理论上说粉单做得好，你还可以去更高的这个资本市场上去弄，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啊，
有粉单，有纳斯达克，有主板，有什么什么，
对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市场、嗯、啊。
Okay、
然后。就忽悠中国企业去那边上市嘛、
啊、
上市成功了，诶，至于你的股票能不能交易，然后你这个创始人能不能从中间脱身，那我不管了，但是我有你公司20%到25%的股份，我就相当于我便宜买了你这个公司嘛。
对
对啊，这个也是一笔资产，然后之后再卖给基金或者再怎么样，或者有些比较好的直接就上市之后，如果确实股份卖得掉，我就拿着卖掉的股份的钱我就走了呗、对，那个时候最多的套路一个是做新加坡的，还有一个就是做美国的所以我们老板赚了一大笔。然后当时给我印象最深，为什么我说这个老板对我影响也蛮大的，第一次觉得诶，这帮做资本市场的人，就是我们的套路跟国内什么要做国内 IPO 那帮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套路更野，就直接冲过去，哦，这个公司还可以，冲过去不是说我要帮你上市，那些什么做上市的都很屌丝，就穿着西装革履说，哦，我们可以帮你上市帮你发财，我们从来不穿西装的，我们穿牛仔裤穿一 T 恤过去，直接给名片，我想投资你们公司。哎，甲乙双方的这个关系就变了，
关系马上不一样了、
啊、
因为你要帮他做上市，这是一个服务型的行业
啊。一个是我要从你这儿拿钱，另外是直接说我今天要
给你钱，
给你钱，那肯你说他先接待我还是先接待那帮要做上市的屌丝的，
是
肯定先接待我 啊好吃好喝伺候，然后再说哎。这个我们帮你上市，我们之前做过这个1234这些公司，对吧？
对，
然后都是上市的，
是我们的案例，
我们的案例，对吧？牛逼吧，
嗯、
对吧？现在你看这个谁谁谁，跟他随便说一下，看看手机里面的这个照片，嗯、我们帮他那个上市之后，妈现在人已经跑到新加坡去定居了、嗯、啊，老婆小孩都去了啊，我们在新加坡还开发房地产、嗯、啊，就在那个什么什么，然后正好我们那两个传奇大老板，这个是讲到传奇大，就是这个传奇兄弟、哎，这两个对兄弟呢，第一是人长得很帅。都不说了，然后很有意思，我第一次见他们是什么，他拿那个握力器，两个人本身妈的每天健身，就 就是有八块腹肌，然后手还很壮，手上不停的捏这个握力器，咔咔，又经常打高尔夫球，又很黑，
嗯，
哇，又很高大，穿个 T 恤，牛仔裤，牛仔裤还是破的，然后就走过来，哎，嘿
，What's up？
啊，他说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小孩啊，对，那个时候我才29岁嘛，他们四句，他说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小孩啊，然后你还长得蛮帅嘛，什么什么之类，就这样说，
他就瞎了吧？他看到你说这样，
没有，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啊，然后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老板的套路就是要投资你了之后看好了要投资你，直接把你叫到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最好的 KTV 88号包厢是常年包了，除了老板和老板的朋友谁也不能去用，
哦，就包下来了，
就包下来啊，然后这个常年就带人家这个一条龙服务，对吧？
一条龙
就是该玩什么不该玩什么的啊，
都玩了，
都玩了啊，都玩了。然后插一个话，你知道我们公司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基金的那个每年的年会在哪里吗？
嗯哼，
以前你看别的基金那些年会都是去一些很 decent 的地方啊，爬山啦、海边啦、夏威夷啦，我们不是，哪里有赌场我们就去哪里开年会，
啊，
做团建，你知道吧？
你们的团建是去赌场吗？
啊，对啊。就是我还20几岁的时候，然后老板第一次团建，你知道老板说我们去澳门，就是老板那个时候为了让所有都不要有屌丝气质，你知道是怎么样吗？直接出门赌场的劳斯莱斯就来接我们，不能同大一辆，一人一辆劳斯莱斯，然后里面是有香槟欢迎的。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那时候？
我们公司，啊，上海就两个人，
就两人
啊，香港两个人，啊，新加坡大概有3-4个人，
加一块就这么点人
啊，就这么点人，
这个私募基金一共就这么多人
啊，对啊。然后坐着劳斯莱斯，然后就去永利了嘛，可能很多人 WYNN 然后就去永利了，
对，
然后去了之后当天晚上年会进去之后，但是他们也比较混乱，就是睡衣 party 嘛，进去之后老板是一人先发15000的那个筹码，
嗯
啊，你可以在这玩，你也可以换成现金，然后参加所有的活动都是直接发筹码。然后当时那个时候你年少不懂事了，对老板印象一下子变得特别好的有一次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帮人在那有些人在赌钱，有些同事在那，那个有个同事是当然比我高一级的，在那赌钱，他跟老板跟了10年了，
嗯，
现场他输了100万，因为他已经喝醉酒了，那个荷官赢了他100万，
我操，
然后
100万什么
100万港币，
我操，
然后传奇兄弟啊，其中一个人就知道了，David 知道了，因为他有 VIP 的包厢嘛，
对，
他说我是你们这的 VIP， 你看见他醉成这个样子，你赢他100万，那说我跟你赌，然后马上就在赌，我也不知道是那个荷官害怕了，还是确实老板那天运气好，或者赌数很好。
对，
下一场把这100万赢回来了，老板就把这个100万筹码还给这个同事了。
哇！
当时我心想，我操，港片里面的这个赌神也不
赌神也不过如此，
也不过如此。
我操！
然后就觉得，哇靠，太他妈牛逼了！
我操！
就心目中就觉得老板这个还是很讲义气的，
对
吧？你说你在别的地方，老板可。不一定会
不会管你这事，
不会管你，就只能说这样傻逼。
对，
哇，然后他就给他赢，确实是赢回来了。
我操！
然后之后再参加任何团建，全部都是在赌场。
赌场，
我
全世界赌场去完了呗？
啊，基本上就去了。然后他会带这些我们投资这些公司，就是投资过了，他也跟你一起玩。
啊，
就是那几样嘛。啊，去 KTV 嘛，去赌场赌钱嘛。
啊，
赌场也是，就为什么有劳斯莱斯来接我们？因为他跟赌场是，他经常在那赌，他也是 VIP 客户
啊。
所以我们住的酒店房间其实都是免费的。
哦，等于说你去赌就可以免费，
酒店会送他这些房间。
哦，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老板。大老板大概应该是超级大的 VIP 客户，然后我们去那天那个的时候，然后就有那种就是已经其实已经是60-70岁的这种老太太，但是仍然就是有人专门在世界各地找人去他们那儿赌钱的，叫什么叠马仔还是叫什么之类的，
啊，不叠马仔不是这意思，
啊，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中介人物
啊，
然后这个一个老太太，然后说哎，然后一个个发名片，然后发到我的时候，我心想你都可以当我外婆了，他说小弟弟啊，下次如果来这玩直接打我电话，啊，我安排人来什么接你什么之类，我还想啊，操，这他妈
可不吗？
什么情况？谁是你弟弟啊？我说你比我妈年龄都大好多。反正老板就是这样一个老板，然后就通过这样的路数，然后就腐蚀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世家，然后逐渐这些人，因为平常都是这种辛苦创业的、艰苦创业，特别是
哪见过这个阵仗？
哪见过这个阵仗，对吧？然后邀请一些明星跟你们一起玩，对吧？然后
小明星、大模特陪着老兵坐在雅座
啊，但是这些就轮不到我。我们看都看不到了，就是只是听说了，
哎，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企业就通过这个方法了，然后就上市，但是对他们也有很多好处。
嗯，
第一，企业可以融资，但只是估值没那么高。
嗯，
然后另外嘛，就是这个确实是也帮他们，比如像移民了。然后我中间也帮老板投资哈，就我觉得我在投资上面真的没有啥运气，真的是零八
赔了钱了。
不是08年的时候，有一天我那个大老板到上海来玩，他看见我，他说：“哎，他说你有空吗？”我说：“我有空啊。”
所以那会儿你们俩人在上海
啊，就两个人在拼命看项目啊，
也有办公室，
就租那种联合办公的一个小办公室啊，一个月、那个时候一个月就要10000多块钱。
OK，
啊，其实就两个人，
是就俩人
啊，对啊，在那个现在上海来福士广场49楼有一个叫什么，那个时候不叫联合办公，就叫那种什么什么办公室
啊，
就是有统一的前台、统一的茶水间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对，我们就一个小房间，
是，
对，就俩人。然后老板说：“你有空吗？”我说：“大老板叫我，我肯定只有有空的，
没空也得有空
啊。”对，然后他说：“有人让我投资这几个公司，你看一下。”有一家公司是做风力发电的叶片的，然后是08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它的股价已经跌到大概1毛钱一股了，是个港股，1毛钱一股了。我不太懂那个港股，那个时候我已经跟我老婆在一起，我老婆是法国巴黎银行的那个分析师嘛，我就给她看，我说这玩意儿我是能搞吗？我说你们懂？她说这都垃圾股了呀，因为1块钱以下就是垃圾股了嘛，她说1块钱以下垃圾股，她说你们就别瞎搞，
这1毛钱了，这他妈的
别瞎搞，
垃圾中的垃圾。
而且现在这个金融危机了，她说你们就拿住现金啊，不要乱投。
嗯，
后来过了6个月，我再看这个股票。这股票从1毛钱涨到8毛钱了，
哦，
好，我当时不敢告诉我这个老板。你想看当时如果投了，
对，
那就半年里面翻8倍，
翻8倍啊！
你投什么东西可以
翻8倍？
就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打败这个 performance。
对，
这个是一个巧妙的帮我老板错过很多发财的机会，是他发财路上的妈的绊脚石，你知道吧？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 cover 很多公司，我们在中国主要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之前投过的公司啊、每隔几个月我们要去他们公司去座谈一下，哎，你们公司最近做的怎么样啊？
嗯，
然后再告诉老板我们要不要加仓，或我们要不要减仓，就是我们上市的时候我们会卖掉一部分。把成本赚回来之后都是赚的嘛。然后当时的时候我这个老板就说，哎，那你们去看看现在这些公司有没有值得投资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一家公司是专门做运动鞋的，
嗯，
大概在09年吧，专门做运动鞋的。他专门做运动鞋的鞋底，比如像你现在看到运动鞋这个所有东西啊，它其实技术含量最高的就是运动鞋鞋底。
对，
因为它的弹性好不好啦，
对，它的支撑
啊,
啊
支撑啊什么之类。就是当时我去看，他还给我看了一个很牛逼的设备啊，09年的时候你把脚放进去，它会什么扫描，
嗯，
给你做一个 tailor made 的一个鞋垫给你，
哎，
啊，这个好牛逼啊，对吧？
看起来就很高档，啊，
很高档，对吧？然后看了一下，我觉得，哎，好像这不就是人家讲的这个淘金热的时候，有人卖锄头，有人卖矿泉水，
嗯，
的人发财了，嗯，然后真正去淘金的人呢，反而没有发财。我想，这不就是这个卖这个淘金的锄头的人吗？
啊，
这值得投资啊！
是，
后来就投了这个公司，投了1500万美金
啊哈！
当时最早想去香港上市
啊哈，
但是在香港讨论的时候呢，妈的，这个老板前一天晚上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在外面玩的太开心了，就没有出席那个上市的那个会。后来
什么鬼？
后来就香港上市就没上成功。因为那香港那帮人对他没有太大信心，后来我们还是拉去新加坡去上市的。
OK，
然后当时我心想，哎，我在简历里面心想可以写一个哥们儿投资的公司上市成功了，
对
吧？也是一个还可以拿出来吹的，对吧？
对，
而且当时他是号称中国最大的做运动鞋鞋底的 Shoe Soul， 当时觉得这故事挺好讲的嘛。
是。
后来等我离开了这家私募基金2年之后，我再搜啊，这家公司已经退市了。
我操！
不知道我老板有没有收回投资？我的天，简直是他。
你不光要帮你的老板错过发财机会，还把他往坑里带
啊！对，对，他们不像那个之前我讲的那个富四代那个老板，那么人家已经富了四代，当然比较高瞻远瞩了。他这个钱是属于 new money 嘛，
对
，new money。但是他的套路嘛，他比较熟悉的套路就是把人拉过来，吃喝玩乐招待好，腐蚀了你之后，让你觉得哎，一定要跟这帮人在一起玩，我必须要上市。
是，
对，这个是他们的套路。然后在我离开之后，这个套路，因为新加坡上市之后，它市盈率太低了。国内比如像你市盈率就是叫做 price to earnings， price 就是上市的价格除以你的每股的收益，
对，
除下来 price to earnings， 在中国你可以做到10几20倍，在新加坡只有3到4倍。
OK，
啊，当时我也问了我老板，我说为什么新加坡妈的这个市盈率这么低啊？他说因为新加坡人吃了很多这个中国企业去上市的亏，妈的很多人做假账，所以之后不管你有没有做假账，大家先给你打一折，先默认你他妈做假账，你知道吧？如果你真的做假账，哎，我也没有亏啊。
这是，我操！
哎，我说他妈还有这个套路啊！我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对啊，然后妈的，后来发现确实有挺多公司啊，做假账的啊，挺多公司做假账的。然后这对兄弟呢，你看从最早 broker， 然后到这个帮中国企业去海外去做上市，有一年我们的上市团队也是只有大概10来个人。因为做了很多中国企业在那边上市，还被评为新加坡最佳什么上市财务顾问，
哎呀，
哎呀，我觉得我靠，真牛逼，
只有十来个人
啊，对，然后反正当时我的大老板、二老板这些人都赚大钱了，
那你呢？
中国大陆都没有赚到钱，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跟投的机会，我们不太敢跟他们一起跟投。
哦，
对，好的不让我们跟投，差的我们又不敢跟投，你知道吧？是这种，因为也玩不起啊。
对，
你想让你投进去，如果说亏了，就是成本全没有；
对，
如果赚了，也就是两倍啊。你今天有五块钱，你赚两倍，赚十块，对你没啥意义。但是对他们的那个资金来说，1500万美金，半年之内再赚1500万美金，就翻一倍，那个钱很可观，很值得去考虑的。
就是钱生钱嘛。
对呀、啊。跟这个新加坡这个传奇兄弟这对老板呢，学到的最多就真的是见很多世面。一个是第一次见识了赌场，
之前没去过，
之前没去过。然后赌场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赌钱，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团建的时候，他说、啊、你是新人啊，今年我们整个集团其实当然也就不到10个人，
嗯，
只招了一个人，就是你，
就是你
啊，所以所有人都来敬你喝酒。
哎呦，
然后他们那帮人呢，不是喝白酒，他们喝香槟，香槟是有点度数，但是又特别冲的。
对，
后来当天回到酒店房间就吐了，吐的时候就是躺在这个床上喷射式吐的，吐的床上全都是，
你变成了喷射战士、
啊、喷射战士啊，对。然后当时早上起来说，我靠床上吐成这样，哎呀，我当时心想，
但我跟你讲那样很危险的
啊，很容易窒息、啊、
很容易窒息的
啊，对。然后当时发生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想的是说我去吃个早饭，然后回来再给酒店打电话，我觉得可能要付一点钱把它打扫干净， 对吧，
是。
结果我吃完早餐回来，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点脏的都没有，跟昨天我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收拾干净了。
我操，我觉得真的太
专业，
我估计这帮人呢也是见惯了，也见惯了，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在赌场嘛，看到就是卖表的人特别特别多。
为什么卖表的人多？
你去澳门的时候你会发现澳门除了赌场多就是表多，而且其实很多人说投资手表有投资价值，其实并没有，真正只有一种表是有投资价值，就是劳力士。
对，
你去看所有这些，就是那些赌徒输的眼睛红了之后，他们拿去典当的只有一种表是可以抵押出价值的，就是劳力士，其他的表不要就别说了，典当行里面没有其他的表，就只有劳力士。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就认劳力士的价，这玩意儿就是硬通货。
硬通货
啊，对啊，就是硬通货。然后跟着这些老板在国内外的赌场见识了一下，其实投资也是一种赌博嘛。他为什么带我们去赌场？他们自己说嘛，也让你们见识一下赌博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当然后来除了我之外，他们都去赌啊。我是因为没有多少钱，所以一般都把筹码直接换成现金了。
这
就是屌丝的行为。
哎。
但是我赌了一点点，就是在澳门的时候拿了其中500块钱跟他们一起去赌，但是可能是这个新手。
嗯。
500块钱赢了大概2-3千吧，啊，赢
很好
啊，然后就不赌了。
对，
投资可以了，不赌了。
你太保守了，
啊、太保守了，对、嗯，太保守了啊。然后一个是在澳门，一个是在澳洲，还有个在哪里赌？反正就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那个时候没有去过
啊、
嗯。澳洲的赌场是在 Perth 嘛？
啊啊。
后来我去那个富士带的那个地方，我们也是在 Perth 买的矿嘛。
啊、
就是飞机降落的时候，看见城市上空一层煤灰。
我操，
真的就是，但是每天看天是蓝的，但是天上始终有一层感觉是煤灰在天上浮着的。跟着这些老板花钱还是见识了不少的东西，见识了不少东西，还是挺厉害的。
嗯，
对。
那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啊，
就是说什么去香港上市啊、
嗯、
什么去新加坡上市啊，
嗯，
去美国上市啊，美国又分什么纳斯达克啊和那个什么
pink sheet
什么个，对，
主板
这那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说穿了，就是你这个同样一个东西，你拿到不同的市场上去卖，
嗯，
不同的市场他喜欢不同的东西，你可以卖出不同的价格。比如像你说科技股，第一想到去哪里买？美国纳斯达克，
对，纳斯达克。
因为比如像很多科技企业，特别是那种互联网企业，最早、
啊、那个什么道琼斯呢，也是吗？
道琼斯是一个指数
啊，
它是道琼斯公司，它比如像他说道琼斯指数，我是把，比如像把主板或者是纳斯达克里面符合一定分类的公司，我把它全部选出来，他们在一起。每一个公司比如像买一股他们的价格的变化，这个就叫它的指数的变化、
啊、
比如像说其实就跟什么上证指数是一样的、
okay.
只是说它可能它是要道琼斯选的嘛。然后比如像是科技企业，
嗯，
比如像微博要上市，那肯定只有去美国，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比如像微博可能是抄 Twitter 的、
是，就是
可不能这样说呀，对吧？比如像它是抄、
嗯、
学习 Twitter 的，对吧、
嗯、
那
借鉴吧，借鉴、
啊、对，那 Twitter 先上市了，那你微博如果你想上市，对吧，你想达到跟 Twitter 差不多的价格，那你就要到美国同样的市场，因为这那个地方的投资人诶他已经接受了 Twitter 这个概念，他会以差不多的估值来买你这个、
啊、
他看得懂你的业务，
这就是中国版的 Twitter
啊，对、嗯、那比如像说同样的，如果说你微博的 股票你不会拿到比如像我举上印度去上市，或者拿到新加坡去上市，新加坡的投资人就会说，第一我们看不懂互联网，
对，
第二中国来的你他妈可能做假账、先给你个三倍估值，那你在美国可能拿二十几倍估值，你在新加坡拿三倍估值、所以在上市的时候你会选择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估值难道不是市场的信心的反应吗？
说句实话，即使你卖青菜，你在金融街卖，还是跑到五棵松去卖，就 卖相机吧，你在五棵松卖这个相机，还是到这个封装去卖相机，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因为比如像你，如果你在五棵松，比如像那边有个相机什么市场，对吧？然后人家就觉得，哦，你在这买，你肯定是懂这个的，你在这买啊，你不会骗人，对吧？对吧？买手串，我要去潘家园买，那我觉得那个是 OK 的。你如果比如像我要到其他地方去买，可能我觉得你不在五棵松那边去买，你跑到这儿来买，
对，必有猫腻。
哎，为什么？你明明在那边可以卖出这么贵的价格啊，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买呢？你卖的比那边贵，那我为什么不到那边去买？你卖的比那边便宜，哎，你不去那边卖，你在这儿卖这么便宜，是不是你这儿有猫腻？所以一定要选择对的市场去卖这个股票。但这个我不知道这几年因为很久没有接触这个资本市场，但是我猜测现在应该也是这个逻辑吧。
是是，
对，就靠这个投资来赚钱，在那几年基本上投什么大部分都可以赚钱，
火
真的是你投十个有一个压中了就能赚大钱。就像我刚刚说那个第三名的这个公司，他们投他的时候一年产值才一个亿，然后过了五六年之后，这一年的流水可以做到一百多个亿。
妈呀！
对啊，你说这个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他押对宝了吧？那几年正好中国人对猪肉的消费疯狂的涨，买火吃火腿肠啦，要吃猪肉啦。最有意思，当时我投了一个公司，他还做了一件事情，火腿肠里面80%是大豆，它不是肉，纯肉的火腿肠是很少的。
真的吗？
啊，对啊，火腿肠，所以我不太吃火腿肠嘛。但是这个大豆呢，你把这个大豆跟火腿肠加在一起，它里面要出现一个类似于代糖的一个东西。这个代糖一样这个东西呢，吃了之后呢，一个是给你的大肠和小肠以营养的，其实说穿了就是容易便便。那有很多老年人便便，他们就把这个包装成一个保养的食品，养生的食品。专门一车一车的公共汽车把老年人拉过来看这个疗养的结果，说你们就吃这个，以后不要吃糖，就吃这个一样的味道，但是更好。
哎，
因为很多老年人便秘嘛，
是
啊，你们吃这个东西就更好。然后老年人就花很贵的价钱买。哎，在这个火腿肠公司之外，这个小公司还上市了。
我操！
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有点东西。我操！
对。
哎，那所谓的什么上市就什么破发，这是啥意思吗？
哦，上市破发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个公司你在上市之前已经会有投资人了，然后比如像在香港上市，它上市的时候，首先你的这个承销商上市这个投行会把他认为会买你这类股票的投资人全部拉在一起，啊，做一个询价，就比如像说，哎，现在目前像这一类的公司啊，比如像都是卖猪肉的公司，市盈率比如像是十倍，然后我们如果按照十倍来呢，我们的价格应该是比如像15块。那我们现在让所有的投资人都能赚点钱，我们今天14块卖，你们能不能接受啊？那有的人说啊可以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上市的公司他因为某些原因，他说我们怎么呢也只卖这个14块，我们他妈比上市的所有公司都牛逼，我们应该卖18块。那这个投行又扭不过他，或者类似于这样的原因，那就以18块去上市
啊。所以这个价格是上市主体自己定的。
这个上市就是上市主体和投行一起定的，因为你说句实话，你是卖你自己公司的股份，
对，
你想卖多少钱，不就是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只是卖得掉。
对对对对
对。然后嘛，这个他就比如像说我要卖18块，哎，但是他妈没有人接盘，那咋办呢？那你还有其他的投资人上市的时候，他也要出手啊。他说我靠，我他妈可等不了你这么久啊。18块没人买，17块有没有人？那16块有没有人？15块有没有人？那这个价格，如果说比如说在15块成交了，那这个股票大家都看见15块成交，那之后这个成交肯定都在15块上下了，就至少今天大部分以这个为基础来成交，那这个时候可不得就破发了嘛？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你们这个行业啊，
有意思，有意思。
所以金融危机是都是你们这些人搞出来的？
金融危机不是，金融危机，我们这种是属于，说句实话，我们 private equity 就是我们这一类 private equity 啊，是属于这个行业里面非常小角色的
啊，
小角色的。这个行业里面真正最牛逼的是对冲基金。
哦，啥叫对冲基金呢？
对冲基
金，来解释解释
啊。对冲基金是一个，我举个例子吧，比如像对冲基金，我当年在那个富士代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外公司要卖铁矿给中国。理论上说是我想卖你多少钱，只要有人买，就以这个价成交。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我要对我们国家本土产业要有保护，你想卖15块不可以，你要卖给我们中国你只能 14块或者12块，
嗯，
对吧？只能这个价格线以下，那怎么办呢？你这些船你要到中国来，你要卖掉这些铁矿石，你是不是你货要卸下来？
对，
我直接港口就说，你价格降下来之前，我这边我都不会让你靠岸的，不会让你卸货。
哦，这么牛逼啊！
啊，就这样，就这么牛逼。然后
这么刚的吗？
啊，然后你听我说嘛，
嗯，
这个时候就像赌博一样。那这个时候中国你的铁矿石还在不断的消耗啊，当然这个时候我只是跟大家讲段子 啊，具体情况不是这样的啊，
是
啊，只是跟大家讲个段子，大家听一听乐一乐就好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像赌博一样，比如像我说你2008-2009年的时候，你在做基建，你是拼命的消耗铁矿石，
嗯，对，
哎，那这个时候有些对冲基金他就赌你中国你撑不过3个月
啊，
对吧？
你就用完了，
你就用完了，用完了，那那个时候我是不是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对
对，那你说我这个船
就变成了所谓卖方市场。
你现在把我堵在海上，那我要猜测你能够撑多久，我怎么办？你想想看怎么办？
嗯，
几个办法。这个时候就到当时那个黎叔 training 我说，你怎么来看一个公司的销售？
嗯，
有人说啊，去贿赂销售经理。我说万一销售经理不被你贿赂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他们公司门口的茶楼小卖部，在那点一杯可乐，点一个茶，在那守着，每天有几辆车出去，几辆车进来。
那
记得清清楚楚，每辆车能够运多少东西
是
啊，你在那待一个星期待一个月，你就能够知道它大概能够出多少货进多少货，你就请大学生去数呗。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就是去看这些钢厂有多少进多少出，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港口停了多少船，他们用无人机甚至更厉害的用卫星来看你这个港口上面停了多少船，哪些船上面是满的，哪些船是空的。
我操，
就是说穿了，这个就像赌博的时候，我要看穿你的底牌怎么办？当时还有一个，当时我记得还有个人被抓了还是怎么样？我记得
这是违法的是吗？
对啊，你他妈暴露国家机密啊！这个人干嘛？
哦，
这个人当时是以出什么行业杂志的一个借口
啊，
去拜访了行业内的主要的钢厂
啊，
说哎，你们这个月产生什么？把这些数据然后卖给老外。后来没有卖个数据之前，
哦，
这人就被抓了。因为你把国家的底牌露出来了，你是不是应该被抓？
哦，对对对，
对吧？
对，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对冲基金做的，牛逼吧？
哦，
这些他妈，我们跟人家一比，我们就是小瘪三。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哎，你这个公司不错，我投资你。
对
啊，你上市了，我们赚点钱。人家这个是我直接下场，我们是买马，人家是直接下场来打架。
对，
对吧？逼死你！
我而且是针对，甚至是针对整个国家。
啊，对啊，
对吧？
我就赌你的这个铁矿石消耗2个月之内一定见底。
对，
对啊，你现在不让我靠岸 ，OK 啊，我不靠岸，
嗯，
我他妈 我就出钱让这个铁矿运铁矿石的船在海上停着。
哎，
啊，牛逼！
反正到这些钱都得你丫来给我买了单。
对啊，我这一船的铁矿石现在，比如像你20不买，
啊，
嗯，我他妈到时候涨到60，
对，
你还不是只有买？
是，
对啊，你现在叫我去我都不去。
哎，
啊，对啊，就这么牛逼，就这么牛逼。我一个不让人家靠岸，一个我不来靠岸，就这么牛逼，就互相去摸底牌呗。
哇，
哦，是不是？
哇，哦，你们这个真是战场啊！什么叫商
场，
啊？
这个才叫
战
场。这甚至更厉害的，以前我在国外听他们说，甚至还有东南亚或者是非洲有些国家政变，甚至都是这些基金支持的。比如像说有个公司它上市了。他有非洲某个国家的某一种金属的采矿权
啊，
哎，对冲基金马上做空这家公司的股票，其实就是把他股票借来卖掉，
对，
在最高点卖掉，然后对冲基金花钱支持当地的武装革命反叛者上台之后，就不承认之前的所有的这个什么采矿权啊，什么权什么不承认了，那这家上市公司的这个最大的资产就不存在了呀，
对，
不存在，那你股票也不值钱了呀，所以当时我借你的股票，你要我还你啥？
对。
我还你张纸好了，
就我还的还是股票嘛，说白了
啊，但是这个股票一毛钱
已经不值钱了
啊，我大不了我一毛钱一张嘛，
对，
我一毛钱一股我买了还给你嘛，还你个10,000美金，当时可能是妈卖了1000万或者1亿美金，
对，
现在我还你1000美金，对得起
你
了，
对，你要不要吧，
你要不要吧，啊，对啊，
对，所以做空的公司其实都是坏人嘛，这么说，
不是啊，做空有很多原因，比如像有些公司做假账，
嗯，
对吧，之前说有的公司做假账，
对，
那做假账我能够察觉到你做假账，那我就做空你的股票，等我把你的股票做空之后，然后我在市场上发一篇报告，
对，
我如何发现你做假账呢？比如像最简单的例子，我之前有一个中国有个哪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他们的做法就是他说我在中国，比如像我找了20个或者多少个那个 assistant associate，
嗯，
其实就是大学生了，让他们守在这个咖啡店或者是什么门口，
对，
每天数有多少人进来，
嗯，
每天有多少外卖单，甚至让他们进去打工，把里面的数据全都给我，把比如像说我调查了上海的200家门店，我发现他们根本做不到，
嗯，对，
那我觉得你做不到，你股票就不值这个钱。
是，
但是我提前把你做空了，大家要不要跟着我做空？夸，就傻逼了。
但他做空的时候，被做空的那一方会知道的，就同时他知道的。
比如像我如果做空你的公司，我是希望你的公司马上立马就跌下来，
对，
狂跌。
对，
那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让市场产生恐慌。产生恐慌，我就要发新闻呀。
对，
最好是妈的，但人民日报做不到了。最好比如像经济日报说。这个象征这家公司妈的数据全是作假的，
全是假的呀！
一个月销售其实就2块钱，他说500万，其实就2块钱，然后这个事你不就知道了吗？
对，
知道了吗？你肯定你要跳出来说，哦，其实我没有作假，我们这个都是真的，给大家看一看。对啊，其实投资还是挺有，投资就是一种赌博，赌博有些人想看人家底牌嘛，有些人给你不能拒绝的理由嘛，所以还挺有意思，
哎呀，
所以挺有意思，就是投资里面有一些人像我们就是属于普通人，看好你的公司投一点钱，你发达了我们赚钱，大概率你发达不了，我们的钱就打水漂，
对，
但是更多的就是巧取豪夺嘛，大家发现我靠，以国家为一个棋盘来进行这个，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最厉害嘛。像我们当时跟那个叫什么，就是我说这个新加坡传奇兄弟嘛，当时我们还看过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这个森林伐木权，就比如像这个40公顷的这个森林，这个他卖的很便宜，这块里面的所有的树，原始森林从来没有开采过的，
我操，
卖给你们啊，他卖给了一个公司，这公司找我们融资，你说我们要不要投？因为木材的价格，特别是原木家具的价格，是一直都在涨的。特别是在华人里面，华人很讲究这个木头啊，
是
什么花梨木啦、紫檀啦、
金丝楠木啦。
对啊，但是现在还有原始森林，大的原始森林能够卖木头的地方不多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呢，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对吧？
对，
就是澳大利亚上面那个乌龟。就在那个乌龟那里，它那边呢，它很容易通过海运把木头运到全世界各地去加工，但是它有一点很要命的，这个地呢，它在原始森林里面，你原始森林如果没有河流，没有公路，你一个木头运不出来，你木头再好怎么样呢？
对，
当时就有人建议我，你们要不要花点钱支援一下当地的政府？我们不花钱修路，但是我们支持那个愿意花钱修路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是选举的嘛，
对对对对，
对吧？这个也是一个
是
有意思的，对吧？有意思，对吧？就一下子就觉得哦，还是做投资还是挺好玩的。
你这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你图啥呢？你当时非得不干了？
对，工资不高呀，工资不高。
你要也变成那种传奇老板。
在那个整个层级里面，我们一直都是，我那个同事后来还在里面熬了2年，依然没有爬上去。我们最上面新加坡人，新加坡人的公司最上面新加坡人，下面一定是印度人、香港人，再下面就是大陆人。我们爬不上去啊！
是是是，
你始终你是一个马仔，你跟10年也是马仔。
对，
这个还是算了，年纪大了就不要继续当马仔了，对吧？
哎呀，好，差不多啊，今天长见识了，学知识了啊！对，相信各位同学
啊，都是吹牛的，大家不要当真啊，
不要当真
啊，不要瞎鸡巴猜，
对，听个乐就完了，好吧？那差不多，今天这期跟米迪老师在下雨天的闲聊
哦，雨也停了，
哎，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就
过得白，
过得白了，拜拜。Look at them yo-yos,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You play the guitar on the MTV.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Money for nothing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Now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Let me tell you, them guys ain't dumb. Maybe get a blister on your little finger. Maybe get a blister on your thumb. We got to install microwave ovens, custom kitchen deliveries. We got to move these refrigerators. We got to move these color TVs.Mama, she got it stick
looking in the cameraman. Oh, we could have some. And he's up there. What's that? Hawaiian noises. He's banging on the bongos like a chimpanzee. Oh,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Get your money for nothing. Get your chicks for free. We got to install a microwave oven. Custom kitchen deliveries. We got to move these refrigerators. We got to move these color TVs. Listen here, now,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You play the guitar on the MTV.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Money for nothing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